我们今天要读以赛亚书啊，以赛亚书我们要从第63章开始读起啊。我们先看一下这个 PowerPoint 好了。这个我们上次是讲61章跟62章啊。61章的内容是什么？61章的内容一开始啊，61章第一节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所以这段话我们马上可以理解，因为照着路加福音所说的，主耶稣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身上了。所以这段预言呢，是在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应验的啊。好，那可以说对应到福音书跟使徒行传啊，就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把福音传扬出来啊。然后62章呢的第六节第七节的这里有一段话说，呼吁耶和华的，你们不要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只等他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啊。这个是62章的一个主要的信息，就是耶路撒冷锡安要被建造直到他在这个地上成为可赞美的。所以62章里面是讲到教会的建造啊，建造教会。建造教会在新约里面就相当于使徒书信里面所说的，使徒书信就是目的就是在建造教会，福音传扬出去之后呢，教会要被建造啊，所以这个是等于是62章里面的重心就在这里。63章呢，今天我们所读的第一节是说，这从以东的波斯拉来，穿红衣服，装扮华美，能力广大，大步行走的是谁呢？那这一段是在预言什么？这一段是在预言主耶稣第二次再来啊，第二次再来。那所以呢，这个是可以对应到启示录啊，启示录。所以以赛亚书啊，61章、62章、63章，我们可以看到它刚好可以跟新约的前面的福音书使徒行传啊，接下来是使徒的书信，最后跟启示录做一个对应啊，对应。好，那所以我们现在来看这个63章的第一节啊。这从以东的波斯拉来，穿红衣服，装扮华美，能力广大，大步行走的是谁呢？ PowerPoint 这里面有秀出来波斯拉在哪里。波斯拉在这个死海的南边啊，死海的南边就是以东的地方，以东的地方稍微偏北一点，有一座城市叫做波斯拉，可能是以东的首都啊。好，那说有一位穿着装扮华美，能力广大的啊，这个穿的红衣服从以东的波斯拉来啊，那这是谁呢？那接下来就说，就是我，是凭公义说话，以大能施行拯救的，这个、就是神了啊。那接着先知就说，你的装扮为何有红色呢？你的衣服为何像踹酒炸的呢？这个衣服像是那个踹酒炸的，因为酒炸那个是葡萄是红的。所以在踹酒炸的时候衣服会被染红啊。那第三节他说啊，我独自踹酒炸，众民中无一人与我同在。我发怒将他们踹下，发烈怒将他们践踏，他们的血溅在我衣服上，并且污染了我一切的衣裳，因为报仇之日在我心中，救赎我民之年已经来到啊。这里就提到他为什么穿着红衣服呢？注意这个神为什么穿着红色的衣服？原来他说他在踹酒炸啊，那踹酒炸那个葡萄汁啊，红色的葡萄汁就溅在他的身上。你看下面这一页，这是酒炸啊，这酒炸。那这里是葡萄是蓝色，其实啊，在圣地里面葡萄多半就是红色了啊，红色。那踩一踩之后他们在这个酒炸里面踩了之后呢，那个葡萄就被踩烂了，对不对哈？踩烂之后就变成葡萄汁，葡萄汁你就看从右边这里啊，右边这个酒炸的右边这边有个小洞啊，流出这个葡萄汁来，红色的葡萄汁啊，就会积蓄在下面这个比较小的这个池子里面啊，这就是酒炸啊。好，所以他们这些人啊，穿着衣服在那边踩酒炸的时候呢，衣服总是会被葡萄汁溅到，所以衣服就会染红啊。好，染红，那但是前面刚刚这张有说这个第四节吧，说他们的血溅在我的衣服上啊，衣服上。所以这个不仅是说那个葡萄汁，更实际是就是形容鲜血啊，人的这个鲜血啊， 这个染在这个神的这个衣服上面。为什么呢？因为神在这边施行审判啊，大行杀戮啊，所以这有一场很大的一场这个战争在这里进行啊。这个就是对应到启示录里面啊，启示录里面也有踹酒杖啊，这一幕啊，主耶稣来要踹酒杖。这个是在什么地方啊？这个在启示录第十九章啊，十九章这边说什么？十九章这个第十一节啊，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啊。这个是主耶稣啊，带着这个千万的这个天军出现啊。那这些天军是谁呢？就应该就是得胜者啊。那然后呢，接着他就形容说，这个形容就跟那个以赛亚书这段是类似啊。他穿着箭的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炸。OK， 这边所以这边讲的就是跟以赛亚书这一段互相这个呼应，对不对啊？穿着箭的血的衣服呢，同时呢在那个踹那个酒炸，这个酒炸是全能神烈怒的酒炸啊。然后接下来这个在启示录里面另外一章，这个是在第十四章啊，十八节说，又有一位天使从祭坛中出来，是有权柄管火的。像拿着快镰刀的大声喊着说，伸出快镰刀来收取地上葡萄树的果子，因为葡萄熟透了。接着天使就把镰刀扔在地上，收取了地上的葡萄，丢在神愤怒的大酒榨中，那酒榨踹在城外，就有血从酒榨里流出来，高到马的脚踝，远有六百里。这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啊，会有一场很大的战争啊。那这场战争呢，血流遍地啊。这里说啊，这个血这个流出来范围有多广？有六百里啊，六百里就相当于三百公里啊。三百公里，那这个以耶路撒冷啊，就是讲到敌基督的军队被歼灭的这个过程啊，以耶路撒冷为中心啊，一个直径三百公里的这个范围啊。北边呢，有一个战场叫做米吉多。那我们再配合这个以赛亚书啊，知道南边有一个战场就是波斯拉啊。米吉多跟波斯拉都在这个方圆三百公里的范围之内啊。所以这个六十三章里面讲到说，这从以东的波斯拉来穿红衣服啊，这是在讲以赛亚那时候的什么事情呢？不是，讲将来吗？是的，讲将来。那在什么时候呢？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那时候那场大的战争里面啊，有一个战场在波斯拉啊，耶路撒冷也有啊，耶路撒冷那时候主耶稣会降临在橄榄山上啊，然后呢，在米吉多啊，就是哈米吉多顿那里也有一个大的战场啊，好，所以在这几个战场呢合在一起啊，好像是一个大的酒榨啊，这个血流成河啊，好，所以。六十三章啊，我刚才读到这个前面这几节啊，前面三节到第四节，这里都讲到的，就是很明显的是来预言到将来主耶稣第二次再来所谓发生的事情啊。然后接着我们看第五节，我仰望见无人帮助，我诧异没有人扶持，所以我自己的膀臂为我施行拯救，我的烈怒将我扶持啊，这句话跟前面我们有读过有一句话类似啊，以赛亚书里面啊，也是讲到说啊，哎，神那时候很讶异啊，怎么没有人起来，好像是伸张公义啊，那时候好像看到是说神的百姓被压迫啊，那这时候列国啊，没有一个国家好像起来这个伸张公义，每一个国家都是啊在那边压迫神的百姓，所以那时候神看啊，哇，这个没有人帮助啊，没有人扶持啊，所以神自己出来施行拯救啊。这个在以赛亚书五十九章十六节也有类似，他见无人拯救，无人代求，甚为诧异，就用自己的膀臂施行拯救，以公义扶持自己啊。这个我们可以对照在诗篇， 诗篇72篇18节说啊，说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是独行其事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他是应当称颂的。所以神被称为是一个独行其事的神。那时候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他自己一个人施行拯救。后来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巴比伦也是。将来他要在这个地上施行最后的这个审判的时候，也是他独行其事，神自己出来施行救恩。OK， 接着我们来看，这里有一个分段，这个第63章，我们刚刚讲到说第63章呢是讲到主耶稣的第二次，预言到主耶稣第二次再来，对不对？第二次再来，那主要是在第一节到第六节，第一节到第六节讲到主耶稣的第二次再来，施行审判，但第七节以后其实不是了，第七节以后是讲到另外一回事，第七节到末了19节是讲到另外一件事情，这跟第64章的全章这两个信息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从第63章的后半到第64章是在讲什么呢？主要就是在讲到说锡安荒凉，先知呢为着老百姓的罪在那边认罪还有代求，所以从第七节开始63章的第七节开始，好像就是这个镜头就从这个将来主耶稣再来转回现在转回现在，看到百姓目前的光景，然后呢让人非常的痛心，所以先知就为这个先前目前眼前的这光景呢发出代求那我们可以把这第七节到第十九节我们再给它细分一下七节到第十节我们看一下这个圣经第七节到第十节讲什么呢？这边是讲到说赞美神的慈爱跟恩典神过去都用慈爱跟恩典带他的百姓但是呢以色列百姓却悖逆悖逆，这个不顺服神这讲到第七节到第十节，讲到过去的这个历史然后第十一节到十四节，这是另外一段十一节到十四节呢，就讲到说以色列人他们在困境当中因为神起来击打他们那他们这时候就在困境当中呢，就开始回想神过去的作为神过去带他们出埃及等等，怎么现在神在哪里呢？好，十五节到末了呢，这时候就是起来呼求神呼求神要回转回转，然后呢要来眷顾以色列百姓这是呼求接着讲到第64章，64章整章呢就是一个代求求什么？先知就求说求神要裂天而降要施行拯救这个是所以这个是从这个未来的这个预言里面现在转回现实看到现实的情况是一片荒凉所以呢就发出呼求发出祷告好，那这里我们看我们看第七节，我要照耶和华一切所赐给我们的，提起他的慈爱和美德，并他向以色列家所施的大恩，这恩是照他的连续和丰盛的慈爱赐给他们的。这一回就开始在想这个叙述在赞美神的恩典然后神说了，他们诚然是我的百姓，不行虚假的子民，这样他就做了他们的救主。这是在讲什么时候啊？就讲当初他神跟他们百姓立约的时候，在西乃山立约的时候，那时候以色列人还虽然是后来马上很快就偏离了，但是那个时候神还说他们是 OK 了，诚然是我的百姓，不行虚假的子民然后呢接着他说他们在一切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这句话让人很受感动就是当我神说，就是当我们在受苦难的时候其实神不是在那边很舒服神也同受苦难他跟我们一起从这个苦难当中经过，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受苦的时候神也跟他们一同受苦一同受苦，然后呢并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神就差派使者拯救他们这个使者是天使，也可以说是神的儿子他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在古时的日子常保抱他们怀揣他们。这都讲到说在当时最早的时候其实应该就讲到说在摩西那个时代神常常在保抱这些以色列百姓怀揣他们这讲到古时的日子，英文是说the days of old 好，然后接着第十节就讲到以色列人就开始悖逆，他们竟悖逆，使主的圣灵担忧，他就转作他们的仇敌，亲自攻击他们。所以这里就讲到以色列人过去的历史，从神拣选他们，跟他们立约，然后呢把他们拯救出来之后，然后呢保抱他们，怀揣他们，但是他们却悖逆，好，那所以神就攻击他们。从十一节到十四节这边就讲到说，他们就回想那时，他们想起古时的日子，古时的日子 The days of old， 就前面的古时的日子，什么指什么呢？就是摩西和他百姓，说啊，将百姓和牧羊他全群的人从海里领上来的在哪里呢？从这个海是哪个海？
红海，
对啊，把他们从红海里面领上来，将他的圣灵降在他们中间的在哪里呢？所以当他们在旷野里面漂流的时候，神把他们的圣灵降临在他们当中，使他荣耀的膀臂在摩西的右手边行动，在他们前面将水分开，要建立自己永远的名。这个是将水分开，这也是红海，对不对？就在摩西的右手边嘛，所以肯定是红海。带领他们经过深处，如马行走旷野，使他们不致半跌的在哪里呢？所以这个以色列百姓这时候吃了苦头，开始想说，哎呀，那时候当初那个这位拯救我们的神现在在哪里呢？在哪里呢？好，十四节啊，耶和华的灵使他们得安息啊，仿佛深处下到山谷，照样你也引导你的百姓要建立自己荣耀的名。这段讲到过去，神的灵引导他们得安息，仿佛深处下到山谷。所以什么时候他们顺从神，跟随神，神的灵就引导他们，让他们得着安息。所以主耶稣说，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你们得安息，对不对？对啊，所以他们只要他们跟随神的引导，神就让他们得安息。如果他们自己随着自己的聪明按照自己的计划走，就没有安息。好，15节开始就是呼求了，呼求神要来回转，来垂顾，来拯救他们。求你从天上垂顾，从你圣洁荣耀的居所观看，你的热心和你大能的作为在哪里呢？你爱慕的心肠和怜悯向我们止住了。16节，亚伯拉罕虽然不认识我们，以色列也不承认我们，你却是我们的父，耶和华，你是我们的父，从万古以来，你名称为我们的救赎主。为什么亚伯拉罕不认识他们，以色列也不承认他们呢？我想这个为什么他们不承认他们？是不是知道说这些子孙不成器啊？不是，那是什么？
隔那么多代当然不认识。
隔那么多代不认识啊，对了，这是一个很正常的自然的一个解释啊。那我是想到说，这个以赛亚书另外里面还有一段啊，可以跟这个作为互相参照看啊。以赛亚书49章第15节啊。以赛亚书49章第15节15节怎么说啊？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讲到说我们生身的这个父母呢，都有可能忘记我们不承认我们，但是神还是认我们，还是接纳我们，对不对？那所以照这样讲话，意思就是说即使亚伯拉罕不认识他们，即使以色列不承认他们虽然他们是他们肉身的这个祖宗那当然是一个他们有限，他们不知道，但是其实等到有一天他们到了神面前，他们其实应该认得说这个是他们的后裔啊。但是 anyway， 即使他们不认，他说神啊，你还是我们的父啊，神还是接纳我们啊。所以这个世界上跟我们就是即使血缘最亲近的不接纳我们，否定我们，但是他说神还是我们的父啊，他还是我们的救赎主啊。这个是以赛亚他在这里他所认识的神是这样的一位神，他说即或有忘记你的，我却不忘记你。他知道神的爱是超越这地上所有的爱啊。我们虽然是这么不成才不成器， 神还是接纳啊。他所以他说啊，不管怎么样，他就是抓住神的这个，抱住神啊，抓住他的大腿，说你一定要接纳我们啊。然后17节啊，耶和华，你为何使我们走差，离开你的道，使我们的心里刚硬，不敬畏你呢？求你为你仆人，为你产业支派的缘故转回来。跟昨天这个就来问我说，这个先知怎么这么说啊？这个以色列人自己走差离开神的道，为什么还把这个账算到神的身上呢？怎么还怪神呢？啊，这个他们心里刚硬啊，不敬畏神呢、啊？怎么是说神让他们心里刚硬呢？啊，那这句话要怎么解释啊？神怎么会这样子啊？那这个先知怎么敢这样子来控告神呢？啊，这里是什么意思啊？我想这个地方应该是要这样解释，就是说啊，神啊，你为什么任凭我们走差离开你的道呢？神啊，你为什么任凭我们心里刚硬不敬畏你呢？神是尊重我们的自由意志啊。当我们决定说要离开神的时候啊，神不勉强啊，神不勉强。但是先知在这里说，神啊，你为什么不勉强我们呢？你为什么要任凭我们这样子啊离开你呢？啊，所以那个在诗篇81篇啊，11到12节怎么说？他说：“无奈，我的民不听我的声音，以色列全不理我。”然后呢，神说：“我便任凭他们心里刚硬，随自己的计谋而行。”啊，我们的神是 gentleman 啊 ，gentleman 是一个绅士，他不勉强我们啊，不勉强我们来爱他。但是先知在这里说：“神啊，求你不管怎么样，你要勉强我们啊，你一定要把我们的心啊拉回来啊。”要勉强我们来爱你啊，这个，我觉得我们好像有时候需要这样子。神啊，你不要任凭我啊，不要任凭我。如果我走差了，你一定要把我这个拉回来哈、啊。不管是用什么样的手段都可以哦、啊。我答应你，我允许你这样坐在我的身上啊。让神一定要抓住我们，不让我们随流失去啊。他说13、18节啊，你的圣名不过暂时得这产业。我们的敌人已经践踏你的圣所啊，对啊，因为神虽然把迦南地赐给他们，但是实际上啊，中间有很多时候是被敌人啊，在这边啊，在压制的啊。19节啊，我们好像你未曾治理的人，又像未曾得称你名下的人。也许有的人标准比较低了，他说：“哎呀，我怎么样？我们还算以色列人呢啊，我们怎么样都还算是耶和华的子民了。”但是在先知的眼中啊，他说我们好像没有被神治理的人一样，我们都是做自己要做的事情啊，我们好像不是神名下的子民啊。你真的如果说你这个属灵的这个标准稍微高一点的话，你会发现像今天有很多基督徒也是一样，好像是神未曾治理的人一样，好像是不是称为神名下的人。有人都说我这样是啊，因为那标准太低了、哦、但是先知他看起来不是啊，他说我们不应该是这样子的情况啊、哦、好，所以他64章就发出更强烈的呼吁啊，64章第1节啊，愿你裂天而降啊，愿山在你面前震动啊，好像火烧干柴，又像火将水烧开，使你敌人知道你的名，使列国在你面前发战啊。他要求神出来啊，出来掌权，出来伸张公义啊，来拯救他的百姓啊，不要让这些列国啊嗤笑他们所信的这位神。所以他说他巴不得神裂天而降，英文是说 You would rend the heavens and come down， 就是把这个天啊给他撕碎啊，把天撕碎了，然后降临下来，就像当初降临在西乃山一样啊，地大震动啊，烟都在冒烟啊、哦、那时候让众人看了都害怕、啊、他说像火烧干柴，像火将水烧开一样、哦、让敌人知道你的名、哦、这幅景象、哦、这个是这个先知里面何等的迫切啊，神啊，你要把显现你的威容给这些无知的这些敌人看见、哦、他说啊，你曾行我们不能逆料可畏的事啊， 那时你降临，山岭在你面前震动。从古以来，人未曾听见，未曾耳闻，未曾眼见，在你以外有什么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啊？你在这个世界历史里面，我们看到另外什么？有什么神？这个降临下来，像神降临在西乃山一样啊。然后呢，后来为他的百姓施行这么多的这个奇妙的拯救，像我们的神这样子啊？没有啊，没有听过有什么样的神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啊。第五节，你迎接那欢喜行义、纪念你道的人啊。神欢喜，神喜悦那些行他道的人。那问题，我们是不是这些人呢？先知说啊，你曾发怒，可是呢，我们仍然犯罪，我们仍然继续犯罪。啊，然后呢，他说，这景况已久，我们还能得救吗？啊，这真的是眼看自己的这个同胞、自己的百姓啊，在神的管教底下，一再的犯罪，一再的悖逆，这个先知都快要绝望了。他说，像我们这样子的，真的是朽木不可雕啊，还能得救吗？还能得救吗？啊，他说，我们都像不义的人啊，不洁净的人啊，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啊，都像污秽的衣服。这污秽是本来讲到说是那种像那个月经那个经血啊，那个被那个污染的那个衣服啊，在不只是说是在这个什么物质上是不洁净，根本在宗教礼仪上也是不洁净的啊，这种是不洁净的污秽的，我们的义都像这种污秽的衣服啊。他说，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啊。这是他看到我们真正的光景啊。在旧约时代，我们最好的义也不过就像是污秽的衣服，又像是亚当夏娃所穿的那个什么那个无花果树的叶子啊，都一下就枯干了，在神的面前啊，都不算数啊。他说，并且无人求告你的名，无人奋力抓住你，原来你掩面不顾我们，使我们因罪孽消化啊。所以在这边他在什么？在认罪悔改啊，认罪悔改，不是说我们自己有多厉害啊，多行啊，神啊，我们再怎么样，我们都是这样的污秽，这样的败坏啊。然后呢，所以但是现在怎么样？我们现在只能仰望神的怜悯，仰望神的拯救了。我靠自己不行，只有人靠神。所以这样仰望神怎么样呢？第八节啊，耶和华，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啊。一个孩子啊，再糟糕，他还是他父亲的孩子啊。所以呢，以赛亚就抓住这一点了，他说，神啊，你还是我们的父啊，我们是你是窑匠，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啊。所以这个也是很在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观点，我们都是你神是窑匠，对不对？他是陶匠，我们是他手中的工作啊。在这个耶利米书，我们会看到这样的真理。然后在保罗里面的书信里面，他也讲到，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啊，我们是你神是陶匠。第九节啊，耶和华，求你不要大发震怒，也不要永远纪念罪孽，求你垂顾我们，我们都是你的百姓啊，你的圣邑变为旷野，锡安变为旷野，耶路撒冷成为荒场，我们圣洁华美的殿，就是我们列祖赞美你的所在，被火焚烧，我们所羡慕的美地尽都荒废。耶和华，有这些事你还忍得住吗？你仍静默使我们深受苦难吗？ Will you keep silence and punish us beyond measure？ 你还是这样子惩罚我们，超过这个我们所能够承受的一切吗？啊，其实在以赛亚那时候啊，他现在所讲的好像还没有到那么严重，因为那时候毕竟啊，耶路撒冷还没有被毁啊，圣殿也都还在啊，所以以赛亚这边讲的是什么呢？当初不是说这个圣殿被火焚烧啊？那个时候其实在以赛亚那个时代亚述有来掳掠啊，南国犹大啊，但是耶路撒冷那时候还幸存。 所以当以赛亚讲这些话的时候啊，我相信他已经超越了他肉眼所看到的这一切现实，他已经在灵里面看到将来发生的事情。那时候尼布甲尼撒攻陷了耶路撒冷之后啊，焚毁了这个圣殿啊，这些事情以赛亚在灵里面他先看见了，所以他预先就在神的面前发出呼吁啊，他说：“神啊，有这些事你还忍受得住吗？啊，你还静默吗？是我们深受苦难吗？啊，所以这个64章还有63章的后半，就是先知在那为以色列百姓代求，为他们认罪，啊，呼吁神要来施行拯救啊。好，这是到64章。那接下来我们看这个65章哈。65章我们分段一下啊。65章啊，第一节到第七节啊，这边先讲到悖逆的百姓啊，因为神现在神开始说话啊，神先讲到说那百姓怎么样悖逆啊。然后接下来呢，第八节到第十节呢，神又讲到另外一批人啊，这批人是被神保守的啊，他的选民啊。然后第11节到12节呢，又回过头来讲到那些离弃神的神和人啊。然后第13节到末了呢，就把这两批人做个对比啊，这个跟随神的人啊，会得到什么样的祝福？那些离弃神的人呢，会受到什么样的咒诅啊？最后呢， 17 节到末了啊，这里是预言到千禧年的荣景啊。虽然我的标题啊，你的圣经标题写什么？我的标题上面写新天新地，对，因为这个是七节他说我造新天新地啊，但实际上呢，以赛亚所讲的这些细节啊内容啊，比较符合是千禧年时候的光景啊，这等一下我们再来讨论啊。好，那我们现在看这个前面啊，这里65章第一节啊，神说啊，那素来没有访问我的，现在求问我。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称为我名下的，我对他们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这是讲谁啊？这里是讲以色列人呢，还是讲外邦人呢？这边如果我们看上下文的话呢，我会觉得说这个地方应该是指着这个以色列人，而不是指着外邦人啊。因为这边如果讲外邦人的话，突然冒出来这个外邦人，跟前后文好像不搭嘎哦。这里比较像的是讲到以色列人，那以色列人说，为什么说他素来没有反问神，现在求问我呢？没有寻找我，叫他们寻见呢？我说英文的翻译，可能比较清楚一点。他说这些人啊，从来没有求告我的呢，我向他们彰显我的自己，就讲以色列人。当初以色列人啊，并没有说是特别去寻求神，但是神自己向以色列人显现啊。I was found by those who did not seek me. 我那些人没有寻求我，但是呢，我让他们遇见我。啊，就在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就这样子，神让他们让那个以色列人来遇见他啊。然后呢，没有称为我名下的啊，我对他们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啊。这个也是讲到说以色列人从最起初了啊，最起初神把他们拣选了，让他们成为。神的百姓，神的选民，有跟他们立约啊，好，所以这几个方面都讲到说是神主动来寻找这些人啊，好，那这些人被神选上了之后呢，他们的反应怎么样啊？反应让神非常失望啊。第二节，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的百姓，他们随自己的意念行不善之道啊，所以这些人啊。这个跟神立约之后马上就偏离了啊，这讲到是过去他们就是这样子啊。那接着啊，讲到这些悖逆的百姓他们做什么事呢？第三节，这百姓时常当面惹我发怒，在园中献祭，在坛上烧香啊，看 PowerPoint 啊，坛上烧香，这个原文是砖啊，这个砖在砖块上面，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坛是用砖造的啊。好，那这个是什么坛？这个坛是那个，这个坛是这个拜偶像的坛。因为神的坛啊，神的祭坛不能用砖造的啊。这个在出埃及记啊，出埃及记里面啊，这个20章啊，有说啊，你要为我筑土坛啊， 土做的坛，在上面以牛羊献为燔祭和平安祭，凡记下我名的地方，我必到那里赐福给你。好，所以你要给神筑这个祭坛啊，要用什么筑呢？他说可以用土，土去筑这个祭坛，要不然的话就用石头。那你若为我筑一座石坛，不可用凿成的石头，因你在上头一动家具，就把坛污秽了。所以如果你要用石头给神做这个祭坛的话呢，要用那个原始天然的石头，不能在上面动刀具把它我把它切得整整齐齐，然后这个不行啊，那不行，这个你一动刀具就把它这个污秽了。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能有自己这个我们这个人的做法啊，这个一切都是这个天然的啊，这是按着神所启示的方式啊。那砖呢，砖比这个你用这个刀啊，这个凿成那个石头又更加的人工了啊。石头毕竟还是天然的一个东西，你把它切割都不行了，何况这个砖根本是你自己人去烧出来的东西啊，所以这个是完全是人造的东西啊。所以你知道那个巴别塔是跟神为敌的，对不对啊？跟神挑战的。巴别塔的材料是什么？就是砖，还有呢沥青啊，就石漆啊，就沥青啊。好，那个这个就是说，这个就意思就讲了，巴别塔完全是人的工程，人的发明，人的创造，为了要宣扬人自己的名啊，人定胜天啊，所以那个是砖的意思。那以色列百姓在埃及做苦工，在做什么啊？做砖，对，法老就是要他们做砖啊。所以这个砖啊，在圣经里面不是好的这个意思啊。那这些人他们是在用砖啊，在上面烧香，所以这个他们的坛是用砖造的，这就讲到是拜偶像啊，拜偶像。第四节啊，在坟墓间坐着，在隐秘处住宿，在干什么？这个在坟墓间坐着，那个意思就是说他们在坟墓间啊，那个就是要通灵啊，通灵跟死人的那个王，那个死亡的那个灵啊，在那边啊沟通，在隐秘处住宿啊。住宿就是都在通灵了，吃猪肉啊，以色列人不能吃猪肉的，这个是违反摩西的律法啊。现在可以了，当时不行啊。他们器皿中有可憎之物做的汤，可憎之物也是讲到说那种不能吃的啊，一些特别的，就是那种除了洁净的动物以外的那些东西啊，那叫做可憎之物啊。那这些人什么东西不好吃，他们吃这些东西啊，就这些都是。就是拜偶像的这个文化啊，而且对他们拜偶像就算了，而且对人家说什么呢？你站开吧，不要挨近我，因为我比你圣洁。所以可见这些人是什么人啊？这些人可能是在以色列当中，甚至于可能是祭司，甚至于可能是那些高层的那些宗教人士，结果他们自己拜偶像啊，做这些得罪神的事情，结果他们还是自认为比别人更加的圣洁。好，这个你说哈，那时候会有这么离谱的事情发生哦？是啊，今天的教会里面，有的教会，我们也听过有非常离谱的事情啊。那这个传道人自己做了一些非常不对的事情呢，还定罪那些做的对的啊，那些跟随神的那些老百姓。我们说啊，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后来想，哎，对啊，圣经里面不是指着这种事情啊？见怪不怪，从古以来就有那这里就是一群这个人他们说不要你站开吧，不要挨近我，因为我比你圣洁OK， 居然会有这样子，那神说这样的人是怎么样的人呢？他说这些人是我鼻中的烟，整天烧着的火。什么是神鼻中的烟呢？神在那边喷气，然后这个是他的喷出怒气，这些人就是。那些神彼此要喷出来的怒气，是整天烧着的火然后看啊，这都写在我面前，我必静默，必施行报应，必将你们的罪孽和你们列祖的罪孽，就是在山上烧香，在冈上亵渎我的罪孽，一同报应在他们后人怀中。我先要把他们所行的量给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OK， 所以第一节到第七节这边就讲到神说到那些悖逆他的百姓私底下背后所做的事情有多么的污秽多么的得罪神神自己在这边说了但是接下来另外有一批人是神 保守的啊，第八节到第十节，这是神所保守的啊，怎么样呢？耶和华如此说啊，葡萄中寻得新酒，人就说啊，不要毁坏啊，因为福在其中。我因仆人的缘故啊，我因我仆人的缘故也必照样而行，不将他们全然毁灭。啊，他说葡萄当中，有的葡萄已经坏了烂了，那就不要了。但有的葡萄他说还好啊，它里面呢还可以挤出，可以榨出那个葡萄汁，可以做酒的。然后这种葡萄还好啊，然后这个就不要毁坏，因为有福在其中啊，里面还是可以这个做出葡萄汁的。Yes, something good in it 啊，这里头还是有好的东西。然后神说也是啊，啊，他说在这些败坏的百姓当中，还是有一些哈，他所拣选的啊。第九节，我必从雅各中领出后裔啊，从犹大中领出承受我重山的，我的选民必承受，我的仆人要在那里居住啊，啊。然后呢，撒伦平原必成为羊群的圈，雅各谷必成为牛群躺卧之处，都为寻求我的名所得啊。所以你看到下一页啊，撒伦平原啊 ，PowerPoint。撒伦平原在哪里呢？在靠海边啊，西边啊，那个是一个撒伦平原啊。以色列那个历史上，这个平原常常是被非利士人所占据的啊。但是神说有一天，这个是要成为啊羊群的圈。雅各谷在哪里呢？雅各谷确实的地点不确定，但是知道说在哪里的，一定在耶利哥的附近啊。耶利哥在东边啊。因为在这边曾经发生一件事情，在约书亚记里面啊，有个亚干啊，亚干犯罪嘛啊，就拖累了以色列人，后来他们就把在雅各谷里面把他用石头打死了啊。好，那这个就是雅各谷啊，但这个算是一个被咒诅的地方，可以说是一个羞辱的地方。但是呢，有一天啊，雅各谷必成为牛群躺卧之处，各位寻求我的名所得啊。一个是之前呢被仇敌占据的地方。另外一个呢是以色列人啊犯罪羞辱的地方，但是有一天啊，这些都要成为神的百姓的这个产业啊，然后在那个地方呢神赐下新的祝福啊，成为羊群的圈，成为牛群躺卧之处啊。那这个是关于这个蒙神所这个保守的那一群啊百姓，这个是第八节到第十节。那第十一节到十二节呢，又回过头来讲了一些这个得罪他啊背逆他的人啊离弃神的人。十一节啊，但你们这些离弃耶和华忘记我的圣山，给时运摆筵席，给天命盛调和酒的，我要命令你们归在刀下，都必屈身被杀，因为我呼唤你们没有答应，我说话你们没有听从，反倒行我眼中看为恶的，拣选我所不喜悦的。他们做什么错事啊？他们做的错事，不一定是好像杀人放火，他们就是怎么样？神说话他们没有听，神呼唤他们没有答应。啊，那我说
反而
呢，行神眼中看为恶，拣选神所不喜悦的这些人呢，要倒在刀下。他说他这些人前面说什么呢？他忘记神的圣山呢，给时运摆筵席。什么叫做给时运摆筵席？你看英文是说
摆桌子，
说 who spread a table for fortune， fortune 就是命运啊，就是那个幸运啊，幸运当然还大写 fortune。 所以这个时运啊，时运是一个大写啊，意思就是什么？就是幸运之神，可以这么讲啊。给幸运之神摆筵席。对，那给天命盛满这个调和酒。天命呢，英文也是大写。Fill bowls of mixed wine for 什么 ？Destiny 啊 ，Destiny，D 也是大写啊 ，Destiny，Destiny 就是他的天命啊，天
命。命运之神。
所以这个一个是幸运之神，一个是命运之神啊。给这两个神呢摆这些东西啊。好，所以呢他说神说这些人要倒在刀下啊。好，所以十一节十二节这边是离弃神的人啊，他们另外去追逐别的 啊，哇，我这个幸运之神啊，他们要追求这个幸运之神或者命运之神啊啊，所以我们也目标老是想到说发大财啊，有人想说哦，这叫这乐透啊，这个中奖多好啊，
财神
财神啊，我们的心老是在这上面的话，这就是给时运摆筵席，给天命盛满调和酒啊。以前我记得我真的在报社上班啊，哦，就骑这个乐透啊，哇，好像奖金很高，就报社大家都一起来集资啊，大家买啊，然后问我要不要买，我说好啊，买。买了一次，我后来没中，后来我觉得说，神在告诉我什么事情啊？意思叫说你不要去追逐这些东西了啊。你就算中奖了，这也没有人说荣耀神啊，对不对啊？让人的心偏于邪不好。如果你中奖了，所以弟兄姊妹们都跟着跑去买乐透。你想这后果有多严重？所以我说啊，对，我这么一想，我就相信说神绝对不会让我中奖啊。所以从那以后啊，他们找我要不要买，我说我不买了啊，不买。结果他们每一次买的时候就想象说，第二天他们中奖以后就不要来上班了啊。我没有跟他们一起做梦，我知道说这个神不是把这个粮给我，就后来他们从来没有中奖过啊。这个我不是咒诅他们，但是我知道说 anyway 神没有要我们在这方面啊，眼目放在这上面啊。好 ,OK, 那好，那接下来啊，十三节啊，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啊，我的仆人必得吃啊，你们却饥饿，我的仆人必得喝，你们却干渴，我的仆人必欢喜，你们却蒙羞。从十三节到末了这边啊，不是到末了，到十六节这边就比较两种人啊，两种人，神的仆人跟那些啊离弃他的人啊，不同的命运。神的仆人呢会有的吃的。但是那些人呢，离弃神的人，他反而会饥饿。神的仆人必得喝，你们却干渴。你说这个吃跟喝是讲属灵的还是讲物质的？
都有
啊，都有。物质的神一定会照顾我们的所需要的一切，对不对啊？那灵里面更是这样子了。你离弃神的话，灵里面怎么会有满足？怎么会有这个喜乐呢？所以呢，我们神的仆人必得吃。也必得喝，包括灵里面的还有物质上的啊。我的仆人必欢喜，你们却蒙羞，我的仆人必因心中高兴欢呼啊。哦，哈利路亚，对，真的，我们跟随神会高兴欢呼，你们却因心中忧愁啊哀哭，又因心里忧伤哀嚎啊。走在暗中没有亮光，结果就是这样子啊。然后呢，第十五节，你们必留下自己的名为我选民指着赌咒，主耶和华必杀你们，另起别名称呼他的仆人。这话是什么意思啊？你们必留下自己的名为我选民指着赌咒啊。OK, 这个你讲圣经上有一些例子啊，我们看一下 PowerPoint。这个诗篇83篇11节啊，求你叫他们的首领像俄利和西伊伯，叫他们的王子都像西巴和萨木拿。这个讲什么？就是讲到说仇敌啊，仇敌要来攻击以色列人啊，要来把以色列人的产业夺去。所以那时候那个这个诗篇那个诗人啊，他就发出这样一个祷告啊，跟神呼求啊，说求你叫他们的首领都像什么呢？俄利和西伊伯，叫他们的王子都像西巴和萨木拿。这里有四个名字，这四个名字在这里成为一个什么？成为一个咒诅的名字。以色列人一想到厄利跟西伯啊，想到西巴跟萨木拿呢，就讲到什么？讲到悲惨的结局啊。那这四个人是什么？这四个人是米甸的首领啊，米甸的首领。那时候在，我们看下面这一页啊，这个是在四世纪第七章24节到25节了啊，这个就以来读啊。
以法莲的众子众人聚集，把守约旦河的渡口，直到伯巴拉捉住了米甸人的两个首领，一名俄利，一名西伊伯，将俄利杀在俄利磐石上，将西伊伯杀在西伊伯的酒榨那里，又追赶米甸人，将俄利和西伊巴的首级带过约旦河到基甸那里。
好，那接着啊，这个第八章啊，十二节二十一节啊。
基甸追赶他们， 捉住米甸的二王西巴和撒木拿，精散全军。基甸就起来杀了西巴和撒木拿，夺获他们骆驼项上戴的月牙圈。
那时候以色列人被米甸人啊欺压得非常厉害啊，你如果读这个四世纪就知道，在基甸那个时代啊，哇，被欺压到不行啊。但是后来基甸啊，这个被神的灵感动之后，率领以色列人打败了他们啊，大获全胜。那这里有四个首领啊，这个本来是耀武扬威的，但是到最后都死在以色列人的手下，所以这四个人的名字就被以色列人拿来怎么指着赌咒了啊！哎呀，巴不得这些仇敌啊，他们就像西巴跟撒母拿，像厄利跟西伯啊，好，所以如果说有人拿你的名字来赌咒啊，像他说，哎呀，我巴不得你的命运是像当那个谁谁谁啊，那个被说是谁谁谁，那个不是很那个就是一定是命运很惨才会被人家这样拿来讲嘛，对不对啊？所以他说啊，那些。他说神说啊，你们必留下自己的名为我选民指着赌咒，就他们的下场会成为一个悲惨的一个样本啊，悲惨的样本。但是呢，主耶和华必杀你们，另起别名称呼他的仆人，他的仆人会得到另外别的名字，得到一个新的名字啊，新的名字。在启示录里面讲到，那些得胜者神会赐给他们新的名字啊，新的名字，除了这个他们自己之外没有人知道啊。好，所以这个是新的名字，也代表一个新的身份跟新的生命啊。那所以呢，神的仆人跟这些不跟随神的人命运差别非常大啊，天差地远。十六节，这样在地上为自己求福的呢，必凭真实的神求福，在地上起誓的必指着真实的神起誓，因为从前的患难已经忘记，也从我眼前隐藏了。意思就是说，这个一个新的时代要来到了。过去的就那些苦难呢、要过去了。神现在要让他们进到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新的时代呢，是凭着真实的神求福，那指着真实的神启示。那这是什么时代呢？就后面17节开始讲啊，17节开始讲啊，这边讲到说啊，看啊，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啊。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因我造耶路撒冷为人所喜，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我必因耶路撒冷欢喜，因我的百姓快乐，其中必不再听见哭泣的声音和哀嚎的声音，其中必没有数日夭亡的婴孩，也没有寿数不满的老者，因为百岁死的人算孩童，有百岁死的罪人被咒诅。后面这个旧约帮我们读啊，21节到末了。
他们要建造房屋，自己居住，栽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他们建造的别人不得住，他们栽种的别人不得吃，因为我民的日子必像树木的日子，我选民亲手劳碌得来的必长久享用，他们必不徒然劳碌，所生产的也不遭灾害，因为都是蒙耶和华赐福的后裔，他们的子孙也是如此，他们尚未求告我就应允，正说话的时候我就垂听，豺狼必与羊羔同食，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尘土必作蛇的食物，在我圣山的片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这是耶和华说的。
OK， 好，这里他说啊，看到我造新天新地啊，但是呢，你看这个内容啊，这个内容跟启示录里面所说的新天新地好像又有一点差距啊。启示录里面我们看一下 PowerPoint 啊，启示录里面有提到千禧年，也有提到新天新地啊。那千禧年是先发生，对不对啊？ 就当主耶稣再来之后啊，七年大灾难完了之后呢，主耶稣再来，主耶稣再来之后呢，就进到千禧年了啊，然后千禧年完了之后呢，才是新天新地。那千禧年当中是有什么事情啊？有什么特色呢？千禧年第一个，它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万物复兴的时候啊，万物复兴的时候，或者叫做复兴的时候啊，这个是讲到千禧年，在使徒行传里面有讲到说啊，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讲到这个主耶稣要再来啊，然后万物复兴的讲到千禧年了啊，还有呢，千禧年其实也就是羔羊的婚宴啊，羔羊的婚宴持续多久了？持续1000年啊。这个圣经里面没有直接这样说，但是我们可以从解经上面来看啊，这个应该这个婚宴就是持续1000年啊。那这1000年当中呢，得胜者要做王啊，得胜者做王啊，所以这段时间可以说是神来奖赏那些得胜者啊，奖赏那些忠心的仆人的时候啊，那些这个不忠心的那些要懒惰的啊，在这1000年当中呢就受管教啊。那接着这1000年当中啊，撒旦被捆绑啊，被捆绑在无底坑的里面啊。好，所以呢，因为撒旦被捆绑，这时候呢，万民都归顺啊，然后天下太平啊，万民都归顺。那时候众人都会要到耶路撒冷要来这个学习神的真理啊，学习神的法则。然后呢，这一国不举兵啊攻打那国，那国也不举兵攻打这国啊。天下太平，然后我们现在所读的啊，他们要建造房屋自己居住，栽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等等，他们栽建造的别人不得住，他们所栽种的别人不得吃啊。所以呢，那时候就是天下太平，没有彼此这边争夺啊，攻击的事情发生啊，天下太平啊。还有呢，受造之物都得熟啊，受造之物就是这些除了我们人类之外那些什么动物啦啊。植物啦，反正这些都是受到植物啦、啊、他们都得熟了。得熟了之后怎么样呢，就是从这个亚当的这个咒诅底下就出来了。这时候他们就可以彼此相安无事。所以这个狮子跟这个吃草跟牛一样，豺狼跟羊羔啊一起同食啊，然后蛇这个蛇跟小孩子都可以相安无事啊，就是万物得熟啊，受造之物得熟。那还有呢，这段时间呢，万民都会长寿，非常长寿啊。不过呢，还是有死亡啊。所以他说啊，这时候他们的寿命就像什么，像这个树木的日子啊，22节啊，像树木一样啊。然后呢，100岁死了呢，算是孩童啊。他有100岁死的，算是被咒诅啊。所以啊。所以有没有死亡？还是有死亡啊、哦！所以他说这个在百岁死的呢算孩童啊、哦，百岁死的罪人算是被咒诅。所以那时候都是长寿是一个一般现象啊、哦，不过还有死亡。但是在那个启示录里面啊，新天新地里面确实没有死亡啊、哦。新天新地是怎么样呢？然后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所以在新天新地里面呢没有海啊、哦。还有呢，他说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没有悲哀、哭嚎、疼痛，跟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个圣经，这个第19节啊，有点像，对不对？其中没有哭泣的声音和哀嚎的声音啊。OK， 所以这个地方跟那个启示录里面所说的新天新地是一致的。但是问题是，启示录里面新天新地是不再有死亡，为什么？因为死亡在这之前已经被丢到硫磺火湖里面去了啊。这个在千禧年结束之后，新天新地开始之前，死亡跟阴间都被丢在硫磺火湖里面去了，所以已经不再有死亡了啊。所以这个我们刚刚看的这个以赛亚书这一段呢，应该是比较像是在讲的千禧年啊。另外在新天新地里面呢，会有看到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列国呢要在这个城的光里面行走啊。这个是在启示录里面对于新天新地还有千禧年啊，他讲的比较详细。那为什么这个以赛亚会把这个新天新地跟千禧年两个就混在一起讲呢？因为我想这个比较可能的解释，就是因为当时他是在 在很早以前发的预言，所以他对于将来末世会发生的事情，他有些影像是重叠在一起的。他不知道说这两者之间呢，中间有一个有段距离啊，有段距离。所以一个是千禧年，一个是新天新地。但是他在老远看啊，老远看都觉得说，哎，都在一起啊。所以他把新天新地跟千禧年的这些事情呢，就放在一起讲。那总而言之，都是将来主耶稣再来之后所要发生的事情啊。那所以千禧年呢，我们也可以一般可以说称为它为来世啊啊，来世啊，你们今世要啊得百倍，来世要得永生啊。这个来世，千禧年也可以称为来世，新天新地呢可以称为永世啊，因为它已经进到永远里面去了啊啊。OK， 好，那这个是后面这个以赛亚书到65章，我们就讲到这里。